尽你的爱。我们更是说，我们用什么来报答你的爱？哦主，我们这人本来就属于你的。当我们还偏行己路的时候，当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时候，因着你的创造，因着你的呼召、你的拣选，你永远没有放下我们，你永远没有放弃我们，主啊，你永远在我们的四周环绕我们。纵然在我们不认识你甚至顶撞的时候，你的眼目没有离开我们，你眷顾我们，一直到那个时候，主，你的救恩就临到我们。当我们明白你的救恩，你的救恩就临到我们。你早就为我们预备，但都不明白；你早就预备，但我们都是不信应的景象。你早就预备，但主啊，我们是这样的完备、顽固，这样的悖逆。我们从来没有想到，你造我们是因为你爱我们，以至于当我们不愿意走在你道路当中的时候，当我们偏离你旨意的时候，当我们离开你创造我们的心的时候，主啊，我们还认为好像你苦待了我们。只要当我们越靠近你，当我们越明白你的心意，就真的我们觉得何等的羞愧。因此主，我们说什么，我们用什么来报答你，用什么来回馈你？主，我们说我们爱你，但主，我们真没有把握说我们爱你有多少。真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爱你有多真。但主，我们在这软弱当中、不足当中，我们唯想到的、唯知道的、唯能够的，主啊，我们爱你，我们深深的爱你。主啊，求你接受我们，甚至这爱不完全，我们对你的信靠顺服不完全，我们信心不足，但主啊，求你悦纳这卑微、这不配的献上，求主悦纳，也让我们更多只知道我们是在你的爱中。圣灵就教导我们，不仅知道，让我们能够在爱中活出主的心意来。虽然慢了一点，虽然不足了一点，但主啊，我们愿意，因此我们愿意靠近你。主啊，愿意我们放下一切的来跟从你。因此我们主啊，我们愿意更多的有你，更少的有我们。因此主啊，我们对众愿意，让我们更多的进到你的里面。主啊，我们愿意，你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更多的不仅要明白，我们要进到你话语的里面。哦，引领我们主啊，引领我们，把我们带进新的里面。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一天一天，当我们每次亲近的时候，当我们更靠近的时候，当我们更多有你的时候，主，我们就说一天信是一天的， 天天都是新的，天天在你面前与你面对面那个经历都是新的。我们也说那天天你的恩典都是新的，你在我们身上的呼召应许都是新的。因此我们就深深知道，在基督里，在你的里面，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了。在我们仰望里，就是继续带领我们，让我们走在你的道路当中，是让我们走在你同在的里面。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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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这谈讲到一个瘫子的医治，专经文我们也很熟，为马太这样的记载，马可也记载，那路加也记载。那段经文啊，从某个角度来讲啊，就这样读过去，主耶稣医治了这个人，因为他们有信心。我们也会谈到这一方面。但是段经文从作者的角度，不论是马太、马可、路加，从作者的角度记转这段经文，是要让我们更深的认识耶稣是谁。所以再说了，福音书是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福音，使徒行传是教导我们怎么传讲这个福音。那书信这么多的，更要紧的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活在这福音的里面，一说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与所蒙召的恩相称。那当时启示录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清楚的一个 picture 也好，一个盼望也好，依靠人，不论你走过这人生高高低低起伏伏，只要你持守，你总会在主面前，用圣经的话，你会得冠冕，叫生命的冠冕，而不是你的财富啊、名誉地位，是生命的冠冕。坦白说，也只有你有生命的冠冕，那天与主面对面的时候，你才可以有东西拿到主前来向他敬拜。你可以把头上冠身头上那个生命的冠冕拿下来，放下他脚来敬拜。当然看得更远一点，不只是千禧年，到有一天新天新地的时候，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主面直到永永远远啊，就是一个整个圣经把我们今生和永恒都把它清楚讲出来。唯一的就是我们还在等候一样一样事情的发生，就是让我们知道会发生，而且知道怎么会发生，知道发生有什么结果。但是整个过程当中，有时候我们所经历好像跟我们所期待的那个的应该越来越好啊，怎么突然会变成这么糟糕？那另外一个，第二个就问了，还要等多久？还要等多久？所以读到启示录都说圣灵与他的心腹都说来，用这句话叫快快来。坦白说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要等多久我们不晓得，只知道一件事情，快快来。那我相信这是心腹所谓的今天的教会应该这样的渴望，但坦白说今天教会不太容易感觉到这样的渴望，这是有点可惜，不是有点可惜，是蛮可惜，因为这是初代教会的盼望，叫荣耀展望。那在整个过程当中，当然你信的有这盼望，因为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所以一个诗歌这样说，所以因为我可以把我所的交托给他，因为他必定会保守直到那一日。那换在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你要认识他是谁，以至于你可以有把握知道将来。所以知道这件事，有没有把握抓住将来，知道希望将来我会怎么样，那是 wish， 但圣经从来没有用这个词，圣经说这是盼望，这是 hope， 你说一定会发生。那在整个等候的过程当中，甚至进到一些考验起起伏的时候，你怎么还能够走得下去？我怎么还能够坚持下去？是因为我真认识这位我所信的是谁。那只是头脑认识吗？不，所以整个圣经就是他的同在。所以我们圣经一直喜欢称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他不仅是真假神，独一无二的真神，他也是活神。意思说他是我们每天可以经历的，也只有他帮助我们才能够走完整个救赎的 program。 啊，这句话讲的有点大一点，整个的救赎，人的悔改，黑暗全是被破坏，神国的彰显推展，这是整个的救恩的 program。 所以不仅仅得救，也不只是为了将来永生上天堂而已。因为这个事情，如果你就讲了将来有一天你上天堂，坦白说跟神的荣耀有多大的关系？当然你已经上天堂已经蛮荣耀，因为神拯救你，你可以做见证。不过如果神拯救你完了以后，他还要用你做，靠做他旨意面要你所做。意思说在他整个神的这个叫 program， 这个救赎 program， 你有份的话，在整个 project 里面有份的话，是同行同工同等等等等。当你做成了，当你也能够走完这一生说成了，我相信这是神更大的荣耀。我开始明白一件事，圣经讲说愿父神看到他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劳苦的功效。谁得满足啊？天父就得满足。那特别用到这叫劳苦的功效，这是我们要活出主在整个救赎，从道成肉身，从死，从复活，从升天，从今天住在我们里面，医治的带领我们走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他劳苦的功效。劳苦那有没有功效呢？那就完全看我们有没有活出他的心意来啊。所以呢，我想在整个圣经里面呢，认识这位神啊，你越认识你就越觉得啊，你的信仰你的信靠的那一位啊，真是啊，不仅是值得你信靠，甚至你会渴慕更多的神啊，我要更多的信靠你。不是说信靠解决问题，信靠你让我知道，让我更加的能够确据有这个把握，你在我上的旨意是必定会成就，而且我知道当这旨意成就的时候必定是荣耀。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啊，我在说马可第二章，路加应该是第五章嘛，都提到这事情。我们来读一下这一到第九章一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上的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到耶稣跟前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人。
当然马太是讲基督是王，所以特别以这个权柄这个角度。那再说权柄是他的身份，是他的地位，从某角度上是蛮抽象的。但是当一个人有权柄的时候，他可以用任何的所谓的这些的事物能够发挥他的功能，而带出一个叫做能力来。所以权柄跟能力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所以你不仅有这个身份，有这个地位，有这个所谓的机会啊，责任啊，用这个东西，那底下就看你有什么东西。所以当这两个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带出这边所说的神迹奇事来，带出了所谓的神的国的彰显来。 OK， 所以这边讲到从一个角度讲权柄， 那权柄的底下也从人的角度来讲，权柄发生在你我的身上，这叫对他的信心。当神跟你讲的时候，当神吩咐你的时候，你有没有，我有没有照他的话去做，就是说我有没有接受这个权柄。当你愿意接受这个权柄的时候，当然事情就会发生。那我想呢，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观念，我不能够说简，这很基本观。所以为什么整本圣经一直要信靠顺服？因为信靠顺服表明你对于神的权柄有个清楚的认识，而且有个愿意接受。不是说哦，神有权柄那就算了，但是在信靠顺服当中表明你是接受这个权柄的。也在信靠顺服当中，当你接受权柄的时候，神要你做的事情就一定会发生。啊，我想这是啊整个的这段经文应该有个基本。所以从两个角度来讲，神做工的时候，他不是没事做就要做工，他要做工是做工，如果做工在你我身上，要这样的说，他一定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明白权柄的人，或是祷告让我们成为一个服从权柄的人。什么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如果还没有信主前，或者因为信主以后我们还是软弱，我们怎么知道，或者我们怎么相信我们还不够服从权柄？或是说当我们离开了神的权柄的时候，圣经说我们是一个罪人。最简单的话，神跟亚当夏娃说这个不可以吃，这是权柄，但是他们不从权柄，他们就吃，他们不是顺服神。在整个怀疑当中，当魔鬼说真的耶，神这样的说吗？真的跟你说吗？吃了就会死吗？他们不是不知道哦，吃了会死哦。如果不知道，你不能够怪他们。不讲得很清楚，他们连自己都可以 repeat 主所讲的权柄吩咐，吃了不可以，全都可以吃，就那棵树的果不可以吃，因为吃了会死。然后中间有个话，撒旦就真的吗？是这样吗？然后再给一些谎言哦。他不够给你吃是因为怕你眼睛亮了，跟他一样的可以分别很多事情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当不服从权柄的时候，基本上圣经讲得很清楚，就是罪。所以为什么从这个角度甚至说到好像我们要顺服这个执政掌权，包括你的老板，从某角度你不是同意甚至不出是这个所谓的做那不对的事情，反对神的事情，但基本上有一个心态，因为他在你的前面，因为他在上面，或者一个的安排。所以我常这样的说，如果你的权柄，包括你的老板，他的不信主，从个角度，我常这样说，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一直提醒我的老板，我真是受不了他。但是我说他是我的老板，我总要尊重他，我总要从他角度来看事情，这是一个。那你在做事的时候他做不对，你要跟他做不，我会很清楚告诉他这个东西是不对的，所以我不能够做。但既然你是老板你要做，我不能够禁止你去做，因为你是我的老板。但是我也从一个角度可以表明，我一说我不知道他可以听懂听不懂，就是他是我的权柄，如果这时候他的机会是我的权柄，我需要保持一个这样的态度，我要顺服权柄。所以我真的在职场的时候我就去试用或是说操练这个什么叫服从权柄，真的我很能够服从。那牧师我看你蛮有意见的，我看你蛮有自己的看法想法，对，我不会因为他是我的老板，因为从某角他也给我好处啊，因为我的薪水他发了啊等等事情啊等等，所以呢我会妥协我的信仰。那这个事情蛮矛盾的。那读到圣经说主耶稣说，因为我们的主啊，保罗讲我们的主人，因为在他上面还有一个主人叫神。 我相信当我对我的肉身的这个主人表明我一个尊重的时候，我相信神知道我已经离开了那个罪的心态，不敢说我不犯罪，离开那个罪就不服从权柄。我相信神会处理，神会改变。后来我更明白多一点，如果有一天啊，如果你的老板，我希望你的老板是好老板，不要误会的意思，但如果有一天你的老板他一直直到见主面他就违背神，他在神面前他说我也不知道，我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这错。耶稣说我把欧永亮放在旁边已经五年了，你还不知道我的心意，什么叫对，什么是错吗？我已经把这个基督徒叫做欧永亮放在你的底下，用他所行的所做的一切已经清楚告诉你，你不是基督徒，你没有读圣经，你没有旧约的律法，但有个人叫做欧永亮的，我是刻意把他放在你旁边，但是你看着他，你不仅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如果他照圣经的话，然后他活出，你还逼迫他。我讲这句话是一个例子，其实这是先知所讲的，这是神对先知，为什么神会兴起这么坏的人来管教以色列人？从某个角度上，以色列是离开了神，所以要管教，但不服气的这件事情，先知，如果你找个人管教我们，那找个好人来管教我们不更好吗？当然一方面神要让先知知道，就是一个有信仰的，就以色列人虽然有教条有律法等等，甚至说认识这位真神，但外面好不代表里面好，原来一个所谓的信神的人，如果他生命没有改变，其实跟一个不信神没什么两样，只有个不同的宗教行为，就是这从神的管教来讲，所以神要兴起这样的人来管教，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心比万物都诡诈，就是一个基督徒啊，就是一个以色列人啊，跟外邦没什么两样，只是那个的罪行那个表达可能更残忍更无知，这是一个。不，如果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还有一件事情要发生的，就有一天神在审判这些不信神的人的时候，他一定要问为什么你这样的欺诈我的百姓，就像神为主耶稣问保罗为什么你踢我，因为让保罗知道借着神的百姓，原来你虽然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位主是怎么样一位神，但从基督徒身上要看见这位主，所以你逼迫基督徒就是逼迫主自己。相对的也是这样，当这些外邦在逼迫基督徒的时候，或逼迫信神的人的时候，基本上就逼迫神。如果你明白这个话，你只能告诉说，从一个角度来讲，我可能需要有的我的老板有一些讲师正这么糟糕，所以正在底下我真的很苦，我这要反省是否我里面还有一些东西不讨成喜，好像我的老板弄得没有生命人一样。我要一方面我要这样想，所以在我旁边我要去思想，那另外一个我在旁边也分为什么神把我放在这样的一个人的底下，或者放在这个环境的里面，因为神要用我来为神来做见证，在这个不信的人面前做见证。以至于有一天神审判的时候，那个人说我从来没有听过耶稣，我从来我不是信耶稣，我没有什么读圣经的。不过主耶稣说，那个人我已经把这个人放在旁边，而且跟你走了不是一年，那跟你走了五年跟多少年，而且在这个当中你看你把他伤害得有多厉害，你把他伤，或是说他这么关心拒绝你要把福音传给你，反对得多么厉害。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我学明白这一点，我真的记不得了。我突然发现原来在我执政掌权上头有对的有错的， 坦白说我都蛮能够接受。原来在整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我的自己的审查，到底我就这样圣经说了，你看到别人的刺的时候不要忘记你自己的良木，这是一个审查。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如果我守得住我的信仰，不妥协，那相对我妥协，以至于我的老板说，哦，原来一个基督徒也是可以妥协的，原来一个基督徒为一个饭碗也可以，这个所以可以把信仰放掉的。但是倒乖，你不妥协，你这样走下去，我相信这是很好见的。当然我们也期待，我们不要一辈子都在这种困难里面，我们希望等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啊，这个完了以后，我们也进到另外一个更有效的一个服事的环境里面。我讲的是在这里，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是非常重要。所以回到地方来，神在拯救一个人以前，或是在拯救一个人全人的拯救前，或不是以前，第一件事要做的事情，就要人从罪里面出来。因为这是整个的人类离开神的第一个原因，那当然后面一大堆困难。把第一个原因起因也好，主要原因啊，看你怎么说都可以，就人背叛了神，背叛了神。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这几个人，等下我们会讲到别这个信心的问题，当这几人来到主耶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要做一件事情，只有他可以叫人的罪得赦免，他来的目的也是叫人的罪得赦免。从神的角度，审判是罪不得赦免，因为神是全公义。但从神的慈爱的角度，神做一件事情，道成肉身来到地上，是要把人的罪挪开，好叫人可以回到神的面前。第一个，人的罪是人不能够解决的，也是站在神面前一定是受审判，死是结局。但同时神要做一件事情，他希望在审判当中，这个人是可以回转的，这个人是可以得救的。所以我们的神道成肉身在地上，一方面在十字架显明神的公义，人的罪，一方面显明神的慈爱，好叫一个罪人能够有得救的机会，叫你相信，叫你仰望。好像主耶稣被举起来的时候，好像摩西叫人，你看的那个铜蛇你就得医治，是那个蛇进来咬死很多人，但做一个就罪叫很多人死。但如果你认识你的罪，你知道这个罪要被对付，你就可以得，就可以得胜。所以当时没有人，你读这经文的时候会发现有几个文士说这个人心说前往的话，也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等等等等。从一个角度来讲，当主耶稣说，当这个瘫子说你的罪得赦免，这是还没有医治哦，读这段经文还没有医治哦，你的罪得赦免。这些人听了以后，用主耶稣用的话，叫心里怀着恶念。你真要明白这句话。他说耶稣是亵渎的，因为耶稣说叫跟着罪得赦免。是这个人不希望，这些人呢、啊，文士不希望耶稣医治这个人呢？你要问一个问题，不希望他好。我相信他们希望，也希望这时候看个神迹啊！怎么看？听了耶稣很多神迹，有些没看过，这次应该有个神迹给我看看。但这些人要看神迹，但耶稣说，在神迹以前，有一件事情要发生，这个人的罪先要得赦免。底下要听得懂这个， 你觉得一个人的罪得赦免重要呢，还是一个人的意志重要？今天如果你在讲灵恩的，特别讲到成功神学，如果我们把这个次序摆对了，是很危险的。绝对，我希望绝对这些文士都会说，当然我是看到这个人得医治好，所以反对这人得医治。但是你只看重救主来了，主耶稣来了，他只是医治人，却没有叫人罪得赦免，或者你倒过来看那个人的意志，却没有看到他生命的改变，我认为你这对于神的救赎的计划是不清楚的。这其实跟一般的宗教没有什么两样，就是求好处，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但是从来没有针对一个人的最大的困难，叫做罪。那底下你一定要问了，耶稣要不要医治这个人？所以呢，要把这次序放对的。这个人得罪得赦免，底下主耶稣说这个人得医治，哪一个容易？当然，你讲说这个人你的罪得赦免最容易，因为医治不发生了就很麻烦。所以主耶稣后面一句话：为了叫你们知道人子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所以换句话说，神迹是印证这个人的信心，这个人的信心是建立在主的权柄的底下。再来，神迹其实是印证这个人的信心，信心是印证这个人对主有个完全信靠顺服的权，接受主的权柄。原来亚当夏娃所谓失去了权柄，是因为他没有顺服神，信靠神。现在祷告神要恢复一件事情，就要先恢复了人的对他的信靠顺服，恢复了神在一个人上的权柄。两个都重要，不过圣经却用了哪一个比较容易呢？比较容易呢？一个比较，其实两个都不容易。OK， 不是用了比较容易，就让他 think。从人的角度来讲，这人赦免容易，但是叫他起来走不容易。所以主耶稣要一个看得见的去证明一个看不见的，一个心中大家觉得难的，既然你觉得这个叫人行走不容易，那坦白说，那这个人罪得赦免是相对比较容易一点。是从哪一角度来看呢？人都说不能，因为只有神才可以。耶稣说对啊，只有神可以赦免人的罪啊，只有赦免人。我不知道大家可以听懂听不懂这个拉扯。人都认为叫这个摊子起而尽早比较难，但是跟他说你的罪得赦免，因为看不见东西啊，罪得赦免。但是心中一个矛盾是说，谁能够赦免一个人的罪？那是不容易，所以整个的 point 在这里，只有神可以赦免人的罪。原来你帮助一个人，就是你有这个恩赐，为人家祷告释放意志，你要帮助他尽到程度，只有神可以赦免人的罪。但是，当神的权柄使用的时候，当这个人的罪得赦免的时候，或我带着人信主，他求主赦免他的罪的时候，这个问题权柄这个关系恢复了以后，神的权柄就可以带出人看为难的事情，叫这个人能够起来行走。 OK， 如果讲的这么复杂，你从头来一次，神迹是要证明 confirm 这个人的对主的信心。对主的信心，什么叫对主有信心？就你服从全神的权柄，或是你愿意走在神的旨意，看你怎么说的。给所以神迹其实永远不会所谓的建立，就是应该这样说，不会发生 叫一个人的信心发生。一个人信心的发生是对于这个人对主的信任有多少，对主的话接受有多少，遵行有多少，那是信心的发生。那时候没有神迹的，但是当一个人接受了主的权柄叫做信心的时候，随后就有神迹奇事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观念，十字架是没有神迹的。你看到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他说我担当了你的罪，你真是不能够明白。不过主讲话你信吗？主讲话你信他的话里面带着权柄，一说你服他讲的话吗？主耶稣讲这么多，我在跟门徒讲我是担当世人的罪，但是你看来钉在十字架耶稣的时候，你同意你相信这时候他担当你的罪吗？从人角度来讲 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不是保罗在哥多前书这样说，希腊人是 要智慧，一个强盗挂在罪事挂在石像上，他可以救我这个道德家，救我这个神学家，开玩笑，世界哪有这种事情，挂在石像的罪人居然可以救我这个好人。不然你真相信主的话吗？你信得来吗？真的顺服得来吗？你会求告他的名吗？犹太说要神迹，我相信如果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他说成了以前他从十字架跳下来，我想很多犹太都信主，或者他成了就把他灵魂交给主低下去，过了五分钟突然他醒过来，然后带着神的权柄来，我想整个犹太都信。死了不要忘记，埋葬了三天，信心极烈，这个极大的考验，十字架没有神迹。但是走过这个过程以后，十字架带来一个人类最大的神迹，叫做我们罪得赦免，而且从死里复活。一说有一天我们会从死里复活，十字架带出一个极大神迹，证明我们靠着主耶稣，或主耶稣带着救恩帮助我们，我们知道能够胜过罪，胜过黑暗的权势，而且带出一个神迹，一个新的一个身体，或者复活的一个身体，是一个胜过罪的身体，是一个胜过黑暗权势的身体。这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说的。所以在当然像马可福音这第二章，路加福音也蛮长的，马可福音比较短一点，在第五章这样，这边是到第九章这样。换句话说，在耶稣开始服侍的这时候，正是应该是蛮红的时候，可以说服侍蛮有果效的时候，当很多人都来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这时候特别要明白讲一件事情，我来的最重要的工作是叫罪人的罪得赦免。什么罪得赦免？就是他承认他是个罪人，以至于他的罪我要担当，但不停在这里，而且这个罪人从今天开始他要跟从主耶稣基督，他要成为一个顺服主人，他要成为一个信靠顺服神的人。好叫在他后面神的工作在身上彰显，所以用神迹来证明一个人信主以后他的信心是可以带出神的作为来。但这不代表说这已经讲了整个意思，因为有些人甚至有些所谓义人会受苦，甚至有些人为主殉道，但是这个我相信每一个都有个题目一个讲，为什么我们为主殉道？因为这些是为了主的荣耀，那另外一件事情。但先从这个角度来，在人在痛苦的当中，生活苦难当中，那很明显的，这就带出第二个观念：圣经总是有意无意直接建议，就是说， 人的痛苦是跟罪连在一起的，不见得是你犯的罪，但不代表说你从来没有犯过罪，可能是相对，所以 你的罪别人的罪通凑在一起，从亚当夏娃到现在所有的罪，这整个世界都在罪的辖制的底下，所以人都在所谓的罪带着的后果的这个痛苦的里面。所以神不是不要对付我们的人生的痛苦，生活的痛苦，但他神知道一件事情，纵然像伊甸园这么美好，就因为人的罪搞得一塌糊涂，如果神不恢复了一个人应该的在神面前的态度，或是他知道他的身份跟地位，他不应该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完全信靠顺服的人，基本上这个人还是在苦在痛苦的当中，基本神很难用这样一个人带出神的作为，叫做神迹奇事。这时候主耶稣确实在这个所谓的工作很热闹的时候，大家都认为尤其神迹奇这个吸引很多人，那要如果你都要马可跟路加的时候，你就发现很多人，所以门口都挤满人，一说屋子里面坐满人，外面都在等啊，都在看，因为耶稣这时候真的用现在很红，所以这些人呢，他们也要来找耶稣，他们甚至到一程度，他们相信只要找着耶稣，再用这样知道找着耶稣，他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人得医治。 OK， 他们你可以这样说，这个信心完不完全不晓得，这时候他起码觉得这是一个机会。那这四个呢都在那边讲，进到门口进不去啊，那怎么办呢？进门他们就跑到屋顶，你要知道当着房子是平房，那屋顶呢可能就用了晒东西的，可能屋顶上再盖一个棚或者一个这个所谓的帐篷，所以有时候是用来晚上乘凉用的，或者挡太阳用，有时候就把这个棚挪开，因为那个屋顶是平顶的，所以它可以晒东西用，免得晒在地上给别的东西吃偷走了等等。那在这个屋子外面，所以有个这个好像楼梯一样的，但是固定的，这样可以走到屋顶上头来，所以他们在门口看了半天进不去，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摊子再带上去，就在屋顶上。那也发现怎么办呢？那当时的屋顶是用草跟泥巴做的，不是用钢筋水泥，所以反正挖了再补就是了，噼啪就。那当时从某角度是很不礼貌的，因为耶稣在讲道，在 teaching 这边所说。但不管怎么样，坦白说，耶稣很急，看到他们这样的信心，他们觉得很少有。信心有几个步骤，我要这样的说，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第一个你真是要，第一个你不仅你有困难没有错了，但你会渴慕神来医治你，神来，如果这时候你渴慕，我说信心对神的信心，不是对人心，你渴慕神能够医治你，所以你会不这么的放弃，你说那改天呢，人少一点我再来，没有，这是一个信心要彼此的打气。所以四个人，有人说这四个人很有信心，我不知道他们信心有多少，坦白说我认为那个的摊子是更有信心，因为解经蛮多是解释在这四个朋友身上，我认为这四个人有信心，不是没有，但是我认为这个摊子更有心，我一说他更加期待神在让做工。所以有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要问祷告吗？他笑笑啊，其实我不是故意说你需要我问你祷告吗？因为我不要勉强，因为我需要是在我跟你谈话当中 build up 一个信心，但是这个信心不要放在我身上。所以甚至说我不是我祷告，不是我有什么能力，你就说发现那个人会有点的反应，我以为你很有能力，你跟他讲说我没有能力，他有点认住。那第二你要跟他讲耶稣的时候，他说耶稣是谁他也搞不清楚，所以你需要告诉他耶稣是神，耶稣是可以医治你，但耶稣更要紧的，要赦免你的罪， 我讲这几句话他都听得懂吗？我不敢说，但是这是我的责任，我要告诉他，他今天来到是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了不起像那四个朋友一样，但是我要 build up 这个摊子的信心。 maybe 这个摊子说 forget， 不过这几个朋友跑来跑去，他我看到耶稣行过神迹啊，因为这几人可以跑啊，他真的可以医治啊，可能这个摊子最后被说服了，或说到程度这个摊子开始从没有信心变成有信心的，不过那个信心不安全，可能到一个程度这个摊子的信心真的多过朋友的信心。朋友说我来做看，就来做吧，这我该做谁。不过这个摊子说，如果我朋友所看见说是真的，这事情一定要发生在我身上。所以搞了半天跑人家屋顶上，然后把人家挖个洞。所以信心是在于你真是要遇见神来帮助你们。不过信心马上一个考验，我们每次来主面前，主要医治我。常有问说，牧师可不可以为谁祷告？很感谢主，你会找我为你的那个。我第一句话问他信耶稣吗？我一定会问这个问题，不是我为难你。他说还没有信，那我说他听过福音吗？那底下我这样问一个问题，如果他没有听过，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把福音传给他？我一定会问这个问题啊。对我来讲，如果这段经文，这是我的理念，我所明白，不是说医治不重要，是你的那个朋友或者你的亲人或者哪一个同事，我觉得他更需要是他认识耶稣啊。有两个事情，就是他没有得医治，他灵魂得救，很感谢主。倒过来另外一个人，如果他信了耶稣，如果神他信耶稣，他原来在人生当中后面耶稣还要用他，我相信医治得更快，是不是这样说？所以更加有效啊。所以听问呢，你要我为你那个朋友祷告，你的同事或者你的老板祷告，或者你的哪一个部下祷告，我说他信耶稣吗？他说还没有。那底下说你有跟他传福音吗？坦白说，如果你跟我说他，你还没跟他传，我一定会你说你回去应该传福音。我会祷告，我要祝福你传福音给你的朋友，我希望你传福音之后神的灵与你同在，有爱心有忍耐等等等等。我也求主恩待你，让你传福音给那个你的朋友，有需要那个朋友，甚至你外祷告，我求神让事情有发生，当你的朋友，当你有信心为你的朋友祷告，当你的朋友听到你跟他传福音，他产生一个对主的信心的时候，我求主帮助你有勇气为他祷告，这时候我希望有事情发生。一定要找我吗？我有我的责任，我有的工作，我不是说推迟，我一说大家要明白救恩是从哪儿来的，我要让他明白神迹从哪里而来的，绝对不是从一个神医一个什么属灵的人而来，是从神来的，是从主耶稣来的。牧师为我的孩子祷告，我一定问为什么你不跟你孩子祷告？牧师啊，我需要孩子需要被圣，我说你做妈妈做爸，你从来没有为你的孩子祷告，为他被圣充满的祷告吗？哇、哦，这个对我讲不可思议的事情。除非你没有被圣充满，除非你不爱你的孩子。圣经说了，我们为父的不好，还不会把坏的东西给，何况我们天上的父？然后底下讲了。天上父会把圣灵赏赐给他，你给他这个，给他个，给他穿这双 Nike 那个什么东西都很好，我怎么会反对？不，你认为最好的圣灵，除非你不认识，那我没话讲。如果你认识，你也敬你，你怎么不为你的孩子祷告，让他被圣灵充满？坦白说，对来讲不可思议，甚至说你对圣灵觉得
不重要吗？或者祷告你觉得身体很重要，那掉就另外一个 logic， 就你不觉得应该把最好给你的孩子，你不爱你的孩子，有没有事情发生？那是因为你说牧师没有事情发生，我还是要问你祷告过没有？如果一次没有发生，你要不要多长祷告？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总说，今天太多人跟我讲，牧师我们要为下一代、下一代啊等等的，是我说来我们教会，我是牧者，我有这个责任没有错。那底下，那父母呢？那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老师，那你做老师的呢？更要紧的，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老板，你有把你认为最好的给你的伙计吗？给你的员工？秩序乱七八糟，乱七八糟，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这世界混乱到那个程度，该做的不做，该行的不行，这很可惜事情，我认为这是非常可惜事情。所以这边讲到神迹，所以这几人就把他放，主耶稣看着这个人的手，看这个摊子，我相信主耶稣这时候大概被吓到。耶稣见他们信心，见他们信心，其实在马可跟路加讲到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信心，是一个有行动的信心。他发现这几个朋友，我甚至认为主耶稣这时候看到这个摊子从这个屋顶被放下来，刚好就在主的面前，或许刚好放下耶稣走边，他或耶稣看这个摊子在他面前，耶稣讲那句话很有意思的，你的罪得赦免了，你的罪得赦免了，意思说你相信，不论你相信我是神到哪一个程度，但是我知道你是一个信靠顺服我的人。耶稣知道他是一个信靠顺服，才能够 pronounce 宣告他的罪得赦免。如果这个人还不信靠神，不顺服神，耶稣不会讲这句话，你的罪得赦免。这个逻辑你都懂吗？如果这个人都不认罪，你会说他没罪吗？他一定认罪啊。可能就在这时候，耶稣讲的道，可能耶稣这时候讲了几句话，圣经没有记载。不过我知道一件事情，为什么耶稣知道他已经信靠顺利？因为当几个文士在说耶稣你怎么会做这种事情的时候，耶稣说为了证明人只有赦罪的权柄哦，底下产生一个事情，我就叫这个人起来行走吧。行走是为了证明主耶稣有赦罪的权柄，当主耶稣说你的罪得赦免着，这权柄，但主耶稣知道这个人悔改认罪，不然他怎么会死？那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悔改认罪？从刚刚所做的来到主面前，因为这个你要想好，在当时这不可能要发生事情，因为这个信心不是一个随便信心，这信心是有可以有没有可以，把人家屋顶都挖个洞，你说这不后面一句话证明信心，他说就对那摊子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要了解这句话的那个的口气，那是一个命令式，主耶稣说起来，请问这个摊子他的信心到一个程度，信靠顺服，顺服信靠，只要主说话他就照去做，事情就发生。拿起你的褥子，拿起你的被单，一说以后你不要靠这个东西，然后第三个你回家去吧，圣经告诉他还是这样，你回家去在家中做见证。你把这个连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的人 他认为他的悔改，不是说他已经全部这个思想观念全都改变，这时候他一个极大的转变。他过去走在他最终，他过去走在自己的思想，走在他的行为，他过去走在面对他的痛苦，他可能只是怨天尤人，可是世间都亏欠他的，但这时候他的盼望重新发生，因为他不仅知道他得着帮助，因为他认识帮助他的人是谁。这个人之所以能够叫我行走，因为他有赦罪的权柄。可能这样讲的时候你需要多点思想，但是这段话讲的没有比这个情，为了要证明人只有赦罪的权柄，我就叫这个摊子起来行走。权柄一个显明就在这里，赦罪权柄是看不见的，但是叫人行走那个权柄是看得见的。所以借着这个，那但是这个人需要有个信靠顺服的，愿意顺服权柄这个心态，从他来到主的面前直到主叫他起来行走，一切都在权柄的带领的底下。最先是服渴慕这位权柄的神，最后他活在神的权柄的底下。其实从真理来讲这没有太难的，但一生你要走上去还真难的。成功的跑来跑去有我的想法，这个摊子可能在一辈子有他的想法，直到那天为止，我怎么过这一辈子，我怎么还可以得到一些东西可以帮助。不，这时候他的人生，你看看，我不知道在他得意志以前他想人生将来怎么办，不，这时候他有这么一个改变，你相信，你真，我相信你会相信他以后的人生跟以前的打算是完全不一样的。以前就等着人怎么去帮助他，现在他走出去的时候他知道怎么成为别人的帮助。再回下去你要读到圣经的，所以这边讲到，这边也 记载一些话，就讲到这个后面，虽然这边讲就会众人看见都惊奇，就归荣耀给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这个人，或者这两个，当时赐给耶稣了。不过耶稣讲话的时候，这个人也开始有了权柄，起码他有了权柄管他的身子，他已经连身子都管不动，现在他有权柄管他的身子。我真的，我对神真的很有盼望，我甚至对于人有盼望是在这里，只要有一个人被神得着就有盼望，有两个得着更多盼望。所以不在于人多，不在于热不热闹，一个真认识神的人。我真的，亚当一个人，亚当下有两个人，好让这世界混乱，有一个人叫耶稣，甚至有一些人叫做基督徒的，他能够把世界翻转过来。当一个人罪得赦免的时候，是开始他进到神迹奇事的时候。但这个人的罪得赦，他要认识他的罪是什么。罪不是杀人放火的而已，乃是这个人对神的悖逆，对神的不信靠顺服。那这个不是说我信靠顺服神，要从他对父母、对老板、对政府那个的态度，我不说父母百分之百对，老板百分之百对，那个态度有没有个信靠顺服的心。所以那时候我跟年轻人讲，你不能够 fight， 哎呀，老美的孩子这样， I fight against my parents， 我说你怎么可以用 fight， 你可以申诉，你可以 appeal，甚至你可以申诉到程度，甚至把你放在监牢里面，你还是可以 appeal， 但是你是要相信神是你老板的老板， 神会掌权。当这个观念，所以你就发现，牧师，所以有人说，有一个人说，我说为什么要接准牧师？这有一个人说，对我们有些认识了。牧师，我看在灵粮这么久，那还没接准牧师十几年，你从来没跟人家吵架过，我也不知道这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要吵架？为什么要 fight？ 甚至为什么要 fight 你的上司？这我就不懂。你不服从权柄吗？你不相信权柄吗？你不相信你的这时候，在这个时候，你的上司站上有权柄吗？哦，他不对啊，他不好啊。你不像你的丈夫站上有权柄吗？有时候我在外面讲夫妇的时候讲，哦，那丈夫是你的雨伞，有没有？哦，有个姊妹举手，我丈夫的雨伞是好多破洞的，会漏雨的。这是态度的问题。那我说你那怎么办？换个雨伞。这整个，甚至有时候我将更多前书也就记着，有个一个条子递给我，就是你说你的丈夫，我的丈夫，就我们做丈夫，就我们的丈夫，我的丈夫好到不得了，难道我一定要顺服他吗？底下我回应说，如果你的丈夫天下是最好，你要不顺服他，请问你要顺服谁？所以不是你丈夫好不好的问题，是你的态度问题。因为他自己说，就是牧师说的，我们要顺服丈夫，就是我的丈夫好到天下最好的丈夫，难道我一定要顺服他吗？我就有一个回应啊，天下最好的丈夫你还不顺服，那你要顺服谁？所以这不是说他好不好，是你顺不顺服的问题啊。就那个人，我讲话有、他怎么想我也不晓得。他写英文的，他写英文，我就所以他可能是不知道从哪边来，然后刚好跑到我那个研经课程的，说求神恩待我们。权柄跟信靠顺服 是一件事情的两面。你不信靠顺服，你不知道服从权柄，你哪有权柄啊？没有权柄，你对权没有对权柄没有这个权柄，或者你对你的需要遮盖人没有这个权，意思说你对他没有信心啊？对，没有信心的话，他应该有的，用现在话叫恩高能力，怎么会临到你身上？没有信靠顺服，怎么会有神迹奇事？我们去祷告。天，我们在线上，我们感谢和赞美。主啊，求你继续用的话语，用水和道来洁净我们的生命。你的灵跟你的话，重新的塑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真的在基督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能够被神来使用，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好像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